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希望呢，今天我在这儿跟您分享的信息，为您播送的诗歌都是您所喜欢的。那现在呢，先跟您报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有一个灵修的环节。那我现在呢，真的觉悟到，常常跟朋友们说灵修，灵修。很多基督徒的朋友会明白灵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怎么明白灵修这两个字呢？这真是我们基督教界的一个术语。在这儿呢，稍微的解释一下。想想看，我们求学问，我们长知识，我们需要读书学习，是不是？我们希望啊，有强健的体魄，有健壮的肌肉器官，我们需要运动，是不是？那好了，说到我们心灵的层面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智上有成长，希望我们的心灵的层面更丰盛，那我们也需要做一些什么，对不对？那就需要滋养培育我们的心灵世界。那基督徒呢，是愿意用圣经来滋养培育我们的心灵世界，所以呢，我们每天会翻开圣经，阅读圣经里面的道理，然后呢，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所谓的灵修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也是利用这个读圣经的时间呢，我们思考和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啊，谈到了灵修这个术语。那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写信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跟我们一起寻找答案，好不好呢？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会跟大家呢分享一个环节，就是你会教孩子吗？那其实呢，我们做工程师，我们需要学习几年的工程，对不对？我们学开车，我们也需要学习驾驶，不只有笔试，还有路试。但是啊，我们做父母没有这种考试测验，是不是？全都是孩子生下来了，然后自己啊，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能有多少知识就使多少知识，是不是？但是我们真的是会教孩子吗？有的时候扪心自问，会觉得很惭愧啊，没有考过试，没有经过测验，我们就做了人爸爸妈妈，我们真的能力有限。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常常自问，我们会教孩子吗？所以今天呢，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也会问大家，你会教孩子吗？好，那现在就让我们一块儿翻开圣经，读一节经文，看一看我们的人生需要什么样的指标。朋友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6章23节。以赛亚书66章23节说，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 曾经在《读者文摘》这本杂志上呢，有一篇论到已故潘尼克的文章。他的第一句话呢，就是说到，对90岁高龄的高尔夫名将潘尼克来说，成功是来晚了。他第一本论到高尔夫球的书《潘尼克手册》销售超过了100万本。他的出版商认为这本书乃是历代以来运动书籍中最畅销的书籍之一。这本书的出版故事非常的吸引人。潘尼克写这本书诚然不是为了钱。1920年代，潘尼克买了一个红色的活页的小笔记本，开始记下他个人玩高尔夫球的一些心得。70年来，除了他的儿子之外，他从来没有让人看过他的笔记本。1991年，潘尼克将他的笔记本给当地的一个作家看，询问他是否值得出版。这位对这本书感到兴奋的作家与大出版商西门联络。第二天晚上，这个出版商就同意先支付90000块。当满心欢喜的作家将消息告诉潘尼克的妻子之后，晚上作家在与潘尼克见面的时候，这位老人家看起来很苦恼，有许多医药费用要支出。潘尼克说他不可能预支这么多钱给出版商，可是作家就向潘尼克解释说，你是得到那笔钱的人，不是要你给这笔钱。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对不对？真人真事。那么让我们想一想，上帝已经在安息日里面将永恒预支给我们了。每一个安息日，天地彼此接触，正好像犹太作者霍思杰精辟地说，安息日是一座时间中的宫殿。安息日呼召我们从时间中的事转化到永恒的事上去，他呼召我们进入上帝天上的安息，在今天获得预尝天国的经验，他呼召我们与创造我们的主建立永恒的关系。安息日乃是永恒的预知，更多的福分会临到，但是在安息日里面，我们收到第一笔分期付款。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太忙碌了呢？到了安息日，我们疲惫到没有办法去更新和上帝的关系呢？是不是可能在生活的压力之下，安息日成了虚有外表的崇拜日，而非与上帝有亲密交通的日子呢？是否可能上帝正在呼召我们进入比我们过去所经验的更深、更广、更高、更大的经验呢？其实，上帝渴望我们更深入地明白安息日的意义，他渴望我们体验一种真实、心灵奋兴的经验。朋友们，你今天有没有听见上帝在你的心里面跟你说话呢？马太福音11章21节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朋友们，孩子们，就好像潘尼克一样，我们已得到了预支，不是从出版商预支的9000块，而是从一位慈爱的天父在充满永恒福分的安息日里边呢预先赐下的福气。
永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能拿什么来活？
能拿什么来换？
能拿什么来换？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比人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
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不比永恒长，
永恒要去何？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能拿什么来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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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教孩子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今天呢，在这儿要跟您谈到的是怎么样提升孩子的受欢迎程度。那如果一个孩子很讨人喜欢，这个孩子不但会变得活泼开朗，爸爸妈妈也觉得脸上有光彩。未来的社会是孩子们的社会，父母们也应该多方努力，提升我们孩子的受欢迎程度，这对孩子将来立足于社会是大有帮助的。如果爸爸妈妈不分青红皂白的溺爱孩子、宠孩子，孩子有很多自私的行为，他当然不会受别人的欢迎。这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了很多的绊脚石，将来也很难立足于社会的。那当然，我想爸爸妈妈其实呢，本来都期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孩子。问题是现实中却有不少孩子是不招人喜欢，不受人欢迎的，是不是呢？那这种情况啊，在幼儿园和学校里面的表现呢，就更为明显了。受欢迎的孩子呢，总有其他孩子围绕在身边，而不受欢迎的孩子呢，却没有人找他玩，总是一个人待在一边。那么到底怎么样的孩子会受到大人小孩的欢迎呢？ 首先呢，我要讲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啊，仪表整洁的孩子，仪表好的孩子是受欢迎的。被父母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孩子当然是受人欢迎，但是呢，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孩子呢，其实是更讨人喜欢的。他们往往更能够引起大人的怜爱，忍不住呢想亲他们一下。相反呢，衣装不整的孩子常让大人避而远之，并且由于这种不好的印象呢，进而推想这个孩子在其他方面呢可能也存在有问题。那这种态度对一个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呢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呢，我们想做爸爸妈妈的千万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会整洁的习惯，整整齐齐的穿戴，不需要名牌昂贵，但是呢要整齐得体，而且呢要常洗手洗脸，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另外呢，还有一种孩子是挺受人欢迎的，那就是喜欢笑的孩子受人欢迎。那一个小孩子要是满面笑容，那该是多么可爱呀。你看呢，常常笑的孩子呢总是到处受欢迎的，而整天哭丧着脸的，或者是老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那种孩子呢，是不容易让人亲近的。那我们想，为什么有些孩子是喜欢笑呢？为什么有的孩子是总喜欢埋怨或者是哭呢？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有一些责任，是不是？你常常夸奖他，他自然是美滋滋的；常常骂他，常常指责他，他总是满肚子委屈，当然会哭丧着脸，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啦。还有呢，就是有礼貌的孩子呢是很受人欢迎的。有礼貌的孩子呢多数都是懂得尊重别人的，他们的动作自然，一举一动都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教养。那这种孩子无论到哪里呢都是受人欢迎的。还有一种孩子很受人欢迎，那就是天真无邪的孩子受人欢迎。有些父母呢因为总是教小孩骗人，骗到了有的甚至会夸奖他，那这种做法实在要不得。其实天真是孩子的本性，爸爸妈妈不应该让孩子小小年纪就变得那么的虚伪。所以说天真无邪的孩子有的时候呢他也许会说错话或者是得罪人，但是呢人们会看到这就是孩子的本性，他是天真无邪，对人没有什么防备的，而且是很真诚的。那这种孩子呢也会受人的欢迎。还有一种孩子受人欢迎，就是健康的孩子。那我们说健康的孩子啊，健康也分两种啊，生理上的健康和心理上的健康。生理的健康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对不对？有了它才有快乐，才有行为的美，才有天真烂漫的表现。那心理健康呢常常为人所忽略，其实对孩子来说呢就是不要自卑，要有自尊心。当然我也讲过，真诚的孩子呢也是受人欢迎的。我们想无论是孩子之间也好，大人之间也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往往重在于一个诚字。待人真诚的孩子呢往往能赢得更多的朋友，获得家人亲友和老师的喜爱。那这种真诚表现，对人诚恳，不弄虚作假，犯了错误坦白承认，不遮遮掩掩，不说谎话骗人。还有呢，正直的孩子也是受人欢迎的。那正直是一个孩子最不容易形成的品质。孩子的是非分辨力是啊，不是说很高超的。也正因为如此呢，他们中少数人身上呢具有的正直性格才是那样的难能可贵，受人欢迎。我们说正直的性格呢主要是指孩子的行为光明磊落，他不欺负别的小孩，不做坏事，也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遇到坏人坏事的时候呢还有勇气和他做针锋相对的一种辩论。那这种正直的行为呢在孩子身上是不容易形成的，但是呢 却是让人很赞赏的。所以爸爸妈妈们，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应该把正直这种品格呢，要教育孩子了。另外呢，当然大家都知道，聪明的孩子受人喜欢，是不是？啊，因为大人在与孩子进行交流或者是教育孩子的时候，有一种潜在的期待，那就是希望孩子能够又快又准地领会自己的意思，使自己的这种劳动不至于白费。那么当然，聪明的孩子比其他的孩子他领悟的速度快，很快的就能够和大人们进行沟通，因而备受欢喜。那另外呢，主动积极主动的孩子也是挺受人欢迎的。那孩子不能够加入到别人的游戏中的时候呢，心里面会很难过，对不对？而掌握一些交往技巧的孩子则能够主动的参与到游戏中里面了。他们会用有趣的玩具吸引别人的注意，还会用友善的言语或者是动作使自己加入到游戏的圈子里边去。那我们说主动的孩子呢，是有一些技巧的，其中一项技巧呢，就是懂得分享。所以说懂得分享的孩子也是受人欢迎的。分享呢，其实对孩子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损失，相反的呢，还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懂得分享的孩子在游戏中他会说，来吧，我们大家一起来玩。这样呢，孩子很快就能够与其他的孩子打成一片了。而不会分享的孩子呢，有可能只是他一个人抱着玩具在旁边默默地玩。另外呢，懂得谦让和合作的孩子呢，也是受欢迎的。我们说很多时候外表是吸引人的啊，很干净，很有礼貌，但是呢，真正一起相处的时候呢，一些品质上的特点呢，才是真正的让孩子是不是受到别人欢迎的一些关键性了。在游戏中，孩子之间肯定有发生摩擦，这是在所难免的。有些孩子呢，往往自以为是，总以自我为中心，他也不愿意去配合其他的孩子。那么这些孩子的行为呢，往往都是闹得大家都不愉快，结果导致游戏不欢而散。而在游戏中懂得谦让还有配合的孩子呢，都是能够使游戏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下去，自然也是下次游戏中孩子们最愿意和他合作的一个对象了。所以我们说，让一个孩子能够受欢迎，除了他有好的品质之外，他也要有好的性情，是不是？好的性情也就会让他的外表表现出来。所以爸爸妈妈们，当我们知道了这些表现是让孩子们受欢迎的，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帮着孩子成长的时候，就知道他要在社会上立足，需要有很多特点是让别人可以接受的。爸爸妈妈们要努力呀，要提升我们孩子受欢迎的程度，不光光是要把他变成明星，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社会上，在人群中有贡献力量的机会。
不小心伤害别人，当我不小心欺骗别人，当我不小心嫉妒别人，哦，天父啊，求你赦免我。
我知道我是天父儿女，他绝对绝对不舍弃我。我知道我是天父儿女，
心就满足喜乐平安。 心伤害我，当人也不小心欺骗我，当人也不小心嫉妒我。哦，天父，我也要赦免人。
我知道我是天父。
朋友们，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跟大家要推荐的书籍呢是《探之旅》这套函授课程的书籍，探险的探，探险的旅程。爸爸妈妈们和孩子们都可以写信来索取，因为啊，它是一个非常适合青少年人来阅读的、来学习的这个函授课程《探之旅》，而且印刷的是非常精美的。那么还有一册呢，是作业本，在作业本上写好答案的时候呢，我们会帮你批改，然后还会寄给你一个修读的证书。可以写信来索取《探之旅》这套函授课程。我的地址再报一次，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给肖佳丽收就可以了。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索取探之旅的朋友也要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和回邮地址才可以。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